好，大家早。
早安。
好，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清晨的时候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能够有 QT 的时间来读你的话，也聆听你的话，并且要聆听你圣灵的引导。我们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都对焦于你的心意，给我们从你来天上的意象，并且效法保罗一样，不敢违背天上的意象，继续为了意象发光发热。主，你把那份热情放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都能够对焦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做什么都要还福音的债，做什么都能够来传扬福音，做什么都能够跟福音连接在一起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福音是你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主，帮助你的教会成为福音为导向的教会，所有的门徒都来高举福音，所有门徒在生活当中，在各个行业当中都来传讲耶稣。主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盼望台湾真的是经历到复兴的大能，复兴的作为来到我们的年间。我们祷告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，一下时间是听了讲的都同盟造就，靠耶稣我们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耶利米49章的地方，你看到49章呢，有六个族群或者六个国家城市出现。那这个六个呢，是代表说这个族群、这个国家、这个城市呢，是敌对以色列百姓的，是敌对神的百姓的，甚至是诱惑他们的。不管是围攻他们，跟着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去围攻过，或者呢是诱惑以色列百姓，神都会审判。昨天看到这个巴比伦最后受审判，明天会讲到51章巴比伦受审判的下集一样。那今天你看到的是六个这样的一个族群或个国家城市的市民呢，一样受到审判，因为他们犯罪，他们诱惑了以色列百姓，影响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，或者呢离开了上帝，离开了上帝的约，这个罪呢上帝都会算的，因为他们引诱以色列百姓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看见这六个呢，他们受到审判。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就属于以色列百姓，我们要坚定我们的心智，怎么样不受这世界诱惑，怎么在这世界呢能够完成神的大使命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讲到这个亚门人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。北请
论亚门人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没有儿子吗？没有后世吗？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？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？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，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。拉巴要成为乱堆，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。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，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西实本啊，你要哀嚎，因为爱地变为荒场，拉巴的居民 要呼喊，以麻布束腰，要哭嚎，在篱笆中跑来跑去。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。被盗的民啊，你们为何因有山谷，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？为何倚靠财宝说，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？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，你们必被赶出，个人一直前往，没有人收据逃民。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第一个是对焦在亚门亚门人这个族群，我们知道亚门人翻译出来是部落的意思，部落的意思，他是谁的后代？是罗德的后代，罗德的后代。所以你看到罗德的后代，他有什么样的诱惑以色列百姓呢？以至于他们偏离神，不走神给他们的旨意的道路呢？这边的道路，你看到亚门人呢，他们是拜偶像的。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就出现，论亚门人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没有儿子吗？没有后世吗？亚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？马勒堪就是指那个米勒公，就是他们的神子，他们的神明。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就被引诱去拜这种神明，外邦的神米勒公。所以神呢会算账的，他们 迷惑以色列百姓，所以神来啊，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说啊，日子来到了，神要审判了。所以讲到第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声音，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。拉巴就是亚门的首都哦，罗门的首都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啊，首都呢繁华，那是拜了这个啊米勒宫在当中哈、哦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马堪啊马勒堪就是米勒宫，他们就影响了整个以色列。所以你看到上帝呢就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。你看到首都拉巴呢要变成乱堆，所他的乡村呢被火焚烧。先前得以色列啊地的为业的，只是以色列倒要得他们地为业，这是神所说的。好，你看到从这个段里面就发现到神会审判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你引诱一个人跌倒，神会不会审判呢？会，神会审判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不要随便就受引诱，离开了真神耶稣去拜偶像，当引诱他的，神也会算账的。好，引诱他的，你把他导到错的地方去，本来已经受洗归向主了，又回去拜偶像了。那带领他的人哦，要注意，这个也是审判之一。好，另外呢，叫西实本啊，西实本就是亚摩利的首都哈，西实本是亚摩利的首都。你要哀嚎，因为爱地要变为荒场，拉巴的居民啊，要呼喊，以麻布束腰。好，你看到讲到呢，审判来到的时候，包括这些都是拜偶像。你看到他有马勒堪又出现，属地的祭司首领都一同被掳去。你看这些啊，引诱以色列百姓的，不管是领袖，不管是祭司，都要被掳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四节，被盗的民啊，你们为何因有山谷，就是水流的山谷，夸张呢？好，然后呢，讲到为何依靠财宝呢？这边讲到亚门人，他们拜偶像。他们啊，常常以这个偶像为中心。那为什么以这为中心呢？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意在里面？有什么主意在当中？很简单，你看到你们为何因有山，而且有山谷，水流的山谷就夸张呢？原来他们呢，以这些地，美好的山，美好的地，好山好水，这么好的地方呢，自夸自大。这个看到亚门人的一个情况，所以他们为了保留这个地好山好水，然后大家越来越欣欣向荣，他们就拜偶像。米勒宫就是指这个意思。米勒宫翻译出来就是马堪勒的马勒堪的意思，他的翻译出来就是伟大的王。所以他们以偶像为中心啊，好像我们西海岸一样哦，拜这个老婆婆为中心嘛，她是我们祝福的源头，我们在这边好山好水的都是源从她而来的，这是很大的影响以色列。以色列就离开了真神去拜这个哈，所以他们有什么主意呢？把它写下来，他们就是一个依靠物质的主意。因为好山好水嘛，依靠物质的主义，这个叫做唯物主义了。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充满这样的想法看法，以物质为人生的价值，在衡量人的时候就看看他拥有什么，他有什么，就是人一般在看人都是这样子嘛，唯物主义。这是讲到这个亚门人就是这样的情况，非常厉害。在这个世代，我们也看见不少人是这样子在过生活的。我们是不是被这世界所冲击啊？我们看到很多人拥有，我们会不会只是羡慕他拥有的物质啊？哇，他是首富啊，他很有钱啊，他有钱有势啊，你看他的房子多大啊，就像现在讲的，有很大的山谷，有很好的水流，很好的地理环境啊。好，接下来为何依靠什么财宝？你看到这就是唯物主义，常常就觉得哇，钱是最重要，什么最好？钱最好了，那钱会使鬼推磨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更多更多的钱。我们有我们人生的志向是这样子的，没有信主大概都以这个为标杆了，对不对？赚钱为目的吗？特别是穷苦人家出来的，我一定要翻身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我要很多的钱，然后就一直一直在那边口口声嘛，赚不到呢，就拜偶像嘛。就更多更多，可以什么财神也祝福我们，像不像台湾人啊？很像。这个就是唯物主义，你看到世界就这样子诱惑，所以你看到金钱跟偶像就绑在一起了。但是你进到这个网络当中呢，就会被网住。 整个眼睛就蒙蔽了。以色列百姓就是如此，他的背后是一个利，他的背后是要物质享受拜金，所以他依靠财宝，依靠财宝，结果呢，神就审判了。愿神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，原来他是一个贪字在后方，只要贪，很容易就进到什么利当中，然后就被诱惑离开了真神，以依靠财宝为主轴。所以你看到第五节，主万军耶和华说：“我要从恐吓、从示威的人中领到你们，你们必被赶出，个人一直前往，没有人能够收据逃命啊！”你看结果都很凄惨，因为他是拜金主义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审判来到的时候，到处都啊这个逃难。好，后来我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但是后来为什么神给他们恩典呢？因为神把他赶散之后，像以色列百姓赶散之后，有没有悔改的机会？还是有悔改的机会？那是历史的审判。在哪个时候呢？就在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之后，亚门人呢，他们会归回。神给他们什么机会？哦，这个神看到不仅审判，神会给什么机会？那昨天讲过了，有一种审判是永远没有机会了，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是人类最大的审判了。那时候是判生跟死的，是第二次的死啊，或是活复活了，就在那个关键了。所以今天你看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神不仅会对以色列百姓审判，对全人类都有审判。好，对在影响以色列百姓的也有审判，就是亚门人。好，第一种人已经讲了，第二种人就是以东人。我们看到从第七节一起来读哦，第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是以东的信息。我们看到第七号到二十二比较长一点，预备，请。
论以东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？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？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？底但的居民啊，要转身逃跑，住在生命处，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，必使灾殃临到他。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？盗贼若夜间而来，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？我却使以扫赤裸显出他的隐秘处，他不能自藏，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，他也归于无有。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命，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。耶和华如此说：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，你能尽免刑罚吗？你必不能免，一定要喝。耶和华说：我指着自己起誓，波斯拉必令人惊骇、羞辱、咒诅，并且荒凉，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。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说：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，要起来征战。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在世人中被藐视。住在山穴中屈守山顶的啊，论到你的威吓，你心中的狂傲自欺，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，我却从那里那里下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惊骇并经过的人就受惊骇，又因他一切的灾殃之效。耶和华说：必无人住在那里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。要像索多玛、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，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，攻击坚固的居所。转眼之间，我要使以东人逃跑，离开这地。谁蒙拣选，我就派治理这地。谁能逼我呢？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？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，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。仇敌定义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，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，因他们扑倒的声音，地就震动。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，仇敌必如大鹰飞起，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。到那日，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，如临产的妇人。
好，这是第二个焦点，在以东。以东啊，翻译出来是红色的红，哈，这个字。好，以东是谁呢？他是以扫的后代。 以扫的后裔，我们知道。好，这边讲到论到以东人，前面讲到亚门人，他是拜金主义、唯物主义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下亚门人哦，拜金主义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以钱为中心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千万不要以钱为中心。以钱为中心，钱很容易成为我们的主人呢。好，那钱呢，就会来使用我们了。弟兄姐妹，要颠倒过来，我们要用钱，不要被钱所用。如果你被钱所用，神肯定会反对你的。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的钱，但是不要被钱所拥有。你可以拥有很多的钱，可以过金钱的生活，哦，这很重要。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心到底在哪个地方，从你奉献就会知道了。钱在哪边，心就会在那个地方。愿神帮助我们都要落实十一奉献，你就不会拜金主义。好，我们听过很多人讲过，一个月赚30,000的时候，奉献3,000块，不会觉得很大的拉扯。如果一个月赚300,000呢？那30,000块就很大的拉扯，是吗？那就要祷告了，祷告你不要赚300,000，继续保持30,000就好了，因为你的心会什么拉扯 ？OK， 那为什么会有拉扯？因为你的心越来越什么转向金钱了。所以好好的学习，不要以钱为中心，以主为中心。好，那如果祷告你觉得说哇，我不要这样子，你就祷告一件事，这个祷告呢是非常好的祷告，求主不要让我太穷去什么去偷人家的钱，也不要太富有然后忘记了你。好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能够继续的爱主，要以主为中心，赚多赚少记得以主为中心。好，这个是讲到亚门人的补充。好，接下来讲到以东，他是以扫的后代。我们知道以扫呢，论到以扫就是以东的意思。以扫有什么特质呢？我们看到第二节、第八节的地方，但啊，这个底但的居民啊，底但就是以扫的这个城市啊，以东的城市的地名之一，要转身逃跑，住在生命处的，因为我向以扫追逃的时候，必使灾殃临到他。向以东就是说，其实以扫追扫啊，追逃，为什么跟他追逃呢？好，复习一下，以扫有什么样主义？刚刚讲过拜金主义、唯物主义，他有什么主义？他很清楚啊，以扫呢？他是非常体贴肉体的，他是非常体贴他的情欲的，他可以把一杯这个红豆汤就把自己的名分长子名分卖了吧，所以他是非常靠眼目的情欲，非常体贴肉体的情欲，跟依着今生的骄傲，这是以扫的特色在当中。这个呢会让他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上帝的福分，因为他注意的地方就只是肉体而已，他不在乎那些属灵的氛围或是属灵的这些职分，他不在乎，把红豆汤看为重要啊，只要马上喝马上就爽快，立刻就得到满足，以体贴肉体呢为他人生的导向。这个就是以东或者以扫的情况。但是你看到吗，这样的一个主意进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也是深深影响嘛。所以你看到他们在40年旷野的时候，有没有饭吃就叫来叫去，没有水喝也叫来叫去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还抱怨，不会感恩，我们还要再吃肉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流里面受到影响的。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也会有。加拉太书针对一卷书就是讲到这个，不要体贴肉体，体贴情欲就是跟圣灵什么相争。我们信主跟不信主呢，都有肉体的情欲。信主之前呢，你是被绑住的，你永远不会有机会得到释放跟翻身的。可是信主之后，你得释放了，然后信主之后，这个试探肉体的情欲在不在啊？在。保罗才写罗马书，从第七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讲到，我真是苦啊，真的就我这取死的身体啊。但是感谢主，保罗已经信主了，所以他讲到一个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我凡事都能。原来我靠着神，我可以选择得自由，我靠着圣灵能够得到自由，那个是你的选择，依靠圣灵啊。过去根本没办法得自由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属肉体嘛，罪恶的捆绑锁链捆绑着我们，辖制着我们，我们就继续犯罪嘛，没有自由可言。 但是信主之后，哇，完全得自由了。接下来你就需要不要继续保持自由？你可以得到自由，也可以选择不自由。那时候是因为你已经信主耶稣了。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，你就知道原来呢，以东以扫他们是情欲为主，在引导他们，那个叫做情欲的主义，影响了他人生的结果。到最后，你看到吗？他的结果就是自己失去了名分，因为一杯红豆汤喝了就爽快。他看中的是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爽快，然后呢，就产生了今生的骄傲。他大哭之后，开始心中有很多的悔恨。他大哭，但是有没有悔改？没有。然后才开始充满了报仇的意念，追杀他的弟弟。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出现了吗？这个就情欲的流在流动了。这也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要对付的地方啊，最大的就是这问题我们要对付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靠着圣灵就能够胜过了。所以要学习刻意的顺服圣灵，要刻意的选择依靠圣灵，每一天都要来依靠圣灵。那我们要常常祷告一件事情，求主拿走更多的我，求主拿走更多的。要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，没起呀，就开始说圣灵啊，求你拿走更多的我，够没起来啊，求主拿走更多的我，就常常祷告，圣灵就可以帮助你，因为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嘛，你至少要求嘛，你要呼求嘛，圣灵就工作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得自由的秘诀，不是黑底下弄白罐里，他就继续带领走。每一天早上要来喂饱你属灵的人，里面的白马。那匹马是白色的马，属灵的马，就是里面的拉扯你那个，就是圣灵，你要依靠他。肉体就是黑马，不愿意读经，只喜欢吃，喜欢看，喜欢喝，体贴肉体的东西。早上起来就开始滑手机，看很多的东西，喂养很多很多世界的东西。那当然黑马就很大只啊，里面试探一堆，哇，看来看去很多清凉的，就来了。是不是就来了？是，因为你要做选择，你到底要走属灵的路，你就要喂养里面的属灵人嘛，是这样子来的。但没有信主之后，没有信主之前，你根本是没有自由嘛，你只是会被拉扯。但是信主了，有主可靠，所以不要像以东一样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审判来到了，体贴肉体的结果。第十节，我却以以扫赤肉显出他的隐秘处，他不能自藏，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什么灭绝。你看结果就这样子，他也归于什么无有。体贴肉体最后就是这样子，所有的结果都是受到审判的。好，第十三节，来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啊，这个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。你看以东的首都都是体贴肉体的。接下来你看到，这首都必令人惊骇羞辱，咒诅必成为荒凉，他一切的城邑必变为永远的什么荒场。你看到整城人都体贴肉体，都是一样，到最后呢变成荒场，被审判了，结果是如此的。好，那看到他的到底的根是什么呢？体贴肉体的根是什么？你不要看到只是肉体的情欲，或者只是一头红豆汤啊，然后心中有很多的这些啊，在想报仇的意念。其实呢，根在第十六节，来读，来，住在山穴中，聚守山顶的，论到你的威吓，你因心中的狂傲之气。好，狂傲之气，哪个地方？心里面出现狂傲了。其实肉体本身的根就是狂傲，它不受约束的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嘛，你管我奈我如何呢？狂傲，狂傲人很难听得到别人的声音，狂傲人是拒绝别人跟他讲什么话的，要修剪很难修了，拿起剪刀他就离开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要面对的就是这问题。如果我们要结果是更多，要面对的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狂傲的那匹野马，不受训练的，是一个野马到处乱奔的， 不愿被人家训练成为良驹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对付，好好的委身在小组，在你上面有师父，有属灵父母亲可以跟你讲话的，可以劝你的，可以修剪你的，你要觉得很安心。这样子呢，我们才能成为良驹啊，不然我们很容易狂傲，到处乱跑啊，惹祸到处啊。记得他的根就是狂傲，狂傲会带来什么？后面加两个字叫自欺。狂傲人很会自我欺骗自己了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他听来听去都是非常舒服，对自己的劝慰鼓励造就自己的好话，会不会？会。看不到真相，最大的欺骗就自我欺骗，狂傲会这种情况。你看大卫跟扫罗都是软弱的人，都犯过罪，但是扫罗的结局却很糟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狂傲，神一次次给他机会，他不听不听不听。那大卫呢？听，他犯罪之后，拿单先知一讲，他就悔改了。后来你看他悔，并且有改。后来到最后呢，你看大卫呢，合神心意，扫罗就没有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还有先知跟我们讲话，感恩。还有神的仆人对我们讲话，感恩；还有属灵父母亲对我们讲话，要感恩，就是帮助我们不要狂傲。狂傲人很容易被欺骗，扫罗到最后交鬼去了。为什么？他难道不晓得交鬼是错误的吗？狂傲，狂傲带来自己的欺骗，那欺哄人就运行在当中了。他的根是这个。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心焦气傲，要懂得保护自己啊，要带自己去安全的地方。好，你看的结果说，你虽然狂傲自轻，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，我却从那里把你什么拉下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东人他知道我们住在旷野嘛，他很会打猎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很厉害的吧，你看他狂傲有力，很多肉体的情欲在当中。接下来神把它扯下来，你虽然像老鹰一样大窝在这个山谷里面悬崖当中，一样神会让你掉下来的。要帮助我们看清一件事情，不要体贴肉体。好，还有两个城市又提醒挂在这个地方，十八节耶和华说，必无人住在那里，也无人在其中啊，这个寄居，要像什么索多玛、厄摩拉和邻近的城域倾覆的时候一样。你看到吗？每一次讲到以东或者以扫的时候，常常会想到什么？索多玛、厄摩拉。你看到这个地方吗？因为这个就是讲到情欲，这两个城市已经灭亡了，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灭亡。我们看清楚，那索多玛呢？其实翻译出来就烧焦的意思，因为神直接烈火什么下来，因为整城都是体贴肉体的嘛，非常属情欲的，哇，很多乱来的。情欲的事不断的纵横在整个城市当中，男跟男，女跟女，哦，甚至跟动物受交都可以的，很乱的，人已经变相了，神直接用烈火审判。你看到到这个遗址吗？还有，就啊这个什么沿海就看到那遗址当中，另外城市更惨，叫厄摩拉，厄摩拉是非常邪恶的意思。现在浸泡在哪个地方呢？翻译出来就浸泡的意思了，浸泡在沿海里面。沿海里面现在有厄摩拉在的地方，是整个泡在当中啊，这样的遗迹都在那个地方被浸泡，因为他们有邪恶之都啊，很邪恶的啊。你看这两个城，一个是肉体，一个是什么邪恶，两个都不见了。神会不会审判？会，这是历史上的审判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事一定会发生。好，那这事发生啊，你看到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昨天读了。今天又再读一次，看到这吗？你看到五十章四十四节，一直到五十章的四十六节，都讲到今天读的十九到二十一，重复就讲出来一件事：什么？神是审判的神，无论对巴比伦的审判，对这个也是一样审判，对罗德的后代以东的城市一样审判。 所以神呢眼睛是鉴察万物的，他鉴察全地的，不要忘记这个，他不是只是鉴察以色列那个地，他鉴察全地，他要审判全地，要看见这个事，我们就知道说神是公义的上帝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很蛮无奈的，为什么这个城市变成这样子，那个城市变成那样子，好像我们不能做什么，但是记得一件事情，神会审判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好，另外一个经文呢又出现一次，我们要读一下十九节的地方，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。我讲到这个刚刚讲过的波斯拉这个以东的首都，好，他说怎么样呢，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，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，谁比能比我呢，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，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他讲什么呢？上帝的审判是很直接的，包括上帝拣选哪个领袖也是上帝在做主的。昨天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谁拣选的？神拣选的。一样的，以东以扫的君王是谁拣选的？是神拣选的。相对的，君王也要受审判，君王要受审判，像我们国家的君王要不要受审判呢？都要受审判，都一样，都要接受审判，因为他负责这整个国家，神就会审判。 OK， 好，所以每个人记得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个族群对象，来，这个城市叫大马色，翻译出来叫大马士革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从23到27，我们看到这一段了。预备，请。
论大马士革，哈马和雅尔把蒙羞，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，海上有忧愁，不得平静。大马士革发软，转身逃跑，战惊将他抓住，痛苦忧愁将他抓住，如惨难的妇人一样。我所喜爱可称赞的神为何被撇弃了呢？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，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使火早起，便烧遍哈达的宫殿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这边讲到这个大马色，就是大马士革，它是一个古老的城市。大马士革有什么特色呢？它翻译出来，我看它的特色是这样的：大马士革呢是一个安静的，在做纺织业的一个城市，很会做纺织啦，所以他们呢也看重贸易。因为他做很多的衣服嘛， 布匹啊这些啦，这个是大马士革，非常安静，然后看重什么贸易，然后呢卖这些布匹的。那讲到这个呢，你就想到说他们有什么特色。好，第一个特色就是你要做贸易，请问是不是要聪明啊？要很聪明。再来呢，要不有很多的这些组织啊，然后要盘算呢，是不是？因为做贸易嘛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思考，也蛮理性主义的，常常想来想去，就是要怎么样经营，怎么样盘算，怎么样获利，这是他一个特色之一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读。来，既然他的这个情况是如此，我们就看到论大马色。好，大马色的地点是现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叙利亚的地方。过去呢，它是叙利亚的首都，叫做大马士革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首都很爱贸易，因为他们是以贸易为古都的文明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哈马和这个雅尔把蒙羞，这两个都是他的城市。哈马是代表这个城市是一个碉垒，是个堡垒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他们很会贸易，把城市呢建得非常有组织，非常的安全，敌人是攻不上来的，是非常坚固的碉垒，在当中的堡垒。好，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，海上忧愁不得平静。他们靠近海边这个地方呢，有很多的贸易，非常大的商港在当中，就像今天的上海啦，或是哪个城市啊，或是这个什么 New York， 都是这样子的大城市啊。哇，这个城市很多人都想去，而且呢他们这个堡垒建得非常好。大马色发软，转身逃跑，因为审判来到了。你海上人都听到这个声音， 战尽将他抓住，痛苦忧愁将他抓住，如惨难的妇人一样。好，你看这句话呢是非常非常的直接来形容，我所喜乐可称赞的神为何被撇弃呢？我所什么喜乐，所可什么称赞的城，代表这个城呢它被建造起来，大家都觉得很棒的城，非常坚固的城，而且是贸易的一个都市，所以大家呢以它为快乐，而且大家在当中呢都称赞它这位伟大的城。但是结果呢为什么被抛弃呢？好，简单来讲，这个城呢是非常自顾自己，它是非常的理性主义。好，这应用到我们现在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样人呢他安静的做他自己，把自己呢好像把他围起来，好像盖一个碉堡一样，哇，我过我的贸易的生活就好了，然后呢想来想去都是盘算而已。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？我进出教会就好，我的家好就好，别人家他的字我只要发旺起来就可以了，把自己盖得非常非常的像碉堡一样，都不能跟我砍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想来想去都是很多的怀疑跟不信，虽然在听讲道，但是很多的理性主义。但是你看到吗？结果是如何？他以为像这个碉堡一样，像城堡一样，这城是不会沦陷的。你看到吗？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呢？因为非常自我嘛。信耶稣请记得，什么叫信耶稣？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了，耶稣要我们怎么生活我们就怎么生活，那个叫做信耶稣。教会是群体的生活，不可能有个人的生活，群体的生活。第一间教会就让我们看见了3000的悔改，为什么不要一个人悔改就好？3000个，你要过什么群体的生活？那个就天国的生活，一定要打破你的碉垒，打破了自我中心，不要只顾你自己的事，这肯定是危险的事。帖摩太被保罗劝，末世必有危险的事临到，写了种种傻傻18-19项的很多危险的事，首要的专顾自己，有没有啊？只要我好就好，别人怎么样那他家的事，非常专顾自我。神要打破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大马士革就是如此，贸易啊，很多利益就好了。要小心，神会不会审判？会审判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丰富教会没有这样的人在当中。好，这样自我中心会不会慢慢也跟偶像拜啊连结在一起？会有，你看到来第27节，他说：“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使火早起，烧灭什么便哈达的宫殿。便哈达是什么？他们的偶像神明呢？就来了。所以你看自我中心里面有没有神明呢、啊？有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族群，很提醒我们的。好，再来哦，我们看到另外有三个哈，这边有讲到两个。第一个啊，我们讲到基打，第二个叫做夏所。好，基打跟夏所，我们一起来读来28-33。28-33，预备，请。
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打和夏所的诸国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加勒底人啊，起来上加利达去，毁灭东方人，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，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。能向他们喊着说，四围都有惊吓。耶和华说：夏所的居民啊，要奔逃奔远方，住在深密处，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，起义攻击你们。耶和华说：加勒底人啊，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，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， 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，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乳物。我必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，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，永远凄凉，必无人住在那里，也无人在其中居住。
好，这边讲到两个族群，两个城市，一个叫基打。哦，基打是谁呢？基打就是以实玛利的儿子，哦，叫基打。好，他翻译出来的意思叫黑暗的意思，黑暗 dark， 黑暗的意思。另外呢，与下所，下所呢，他也是阿拉伯民族的一个游牧民族。其实两个族群都是一样，伊斯玛利嘛，都是阿拉伯的游牧民族。他们喜欢游牧啊，骑骆驼啦，到处什么啊，赶牛羊啊，然后有啊这个帐篷啊，他们是这样的生活，居无定处，到处去，看起来非常的 easy 安逸。他们追求就是安逸，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，有吃有喝就可以了。那到处去，那就过这样的人生，非常的 peaceful， 安逸的生活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族群，基打跟什么下所，这两个好，注意看一下来，他们追求是安逸，安逸主义 ，peaceful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说什么呢？加勒底人呢、啊，要起来上基打去毁灭东方人，他们的帐篷、牛群、羊群啊，都要夺去，将慢着一切的器皿跟骆驼位置的掠去。人向他们喊着说：“四围都有惊吓。”耶和华说：“下所的居民呢、啊，要逃奔远方，住在深处、哦、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这个计谋要害你们，起义来攻击你们呐、啊。”好，这边讲到他们有个特色，你看到牛羊各方面啊，这个骆驼啦、羊啦各方面是非常多的，他们追求是平安无事的度日。好，接下来三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：“加勒底人呐、啊，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，画起来。”安逸无虑，这是他们人生的标杆，追求的是安逸平安就好，好过这样的生活。但是你看到吗，他们的门，他们是无门无什么栓，独自什么居住，因为在帐篷嘛，然后呢也没有跟人家有什么相争嘛，到处什么游来游去啊，所以也不怕有小偷什么，是非常的平安、啊、这在教我们什么事情？神为什么审判他们？弟兄姐妹，在教我们一件事情，追求安逸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有两种国度在这世界上，一个叫做黑暗的国度，一个叫做光明的国度，一个叫做撒旦的国度，罪恶的国度，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。当你从黑暗的国度，是人家把你救出来，耶稣进到黑暗的国度，基督徒进到黑暗的国度，用各种方法把你救出来。当你他被你被救的时候，那起了很大的征战。当你被救出来之后，你要训练成为基督的精兵，再去征战救人。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军队，我们活在这世界一定会有征战，每一天都在征战，你不可能追求安逸无酸无满的境界，进出教会 peaceful 就可以了，不用征战，神会审判的，因为不管别人死活嘛，我被救完之后呢，就过我的生活就好了，游来游去，世界蛮不错，世界很多国都要去走看看，没有使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骑着骆驼、啊，我没有说去世界不好、啊、我常常去到很多的国家，但是是不是以这个为主？弟兄姐妹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教导我们什么？我们会遇到征战了、啊，所以叫你，我一定要穿全副的军装嘛。阿门。 你不战，魔鬼还是会来战你的啦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传出去一定会有属灵的征战，而且是高度的属灵征战。我的要把福音把神的国拓展，都会有属灵征战。做幸福小组是高度的属灵征战，是高度的技巧和高度的这些付出，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因为救人本来就很难嘛，救人哪一个容易的？如果这个地方哇有火灾了，请问容不容易救啊？如果这边有地震的话，那个三天是黄金时间了，对不对？不能慢慢来啊，要赶快啊，三天过去之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，是吗？九二一才刚过20年，不是吗？哇，我看到有一些来帮助过台湾的，第一个国家叫土耳其，第一天知道消息，哇，就飞过来了，因为他们曾经也遇过很多这个问题。他跟他们首领一讲，我就飞过来，因为他们知道三天是黄金时间。那些被挖出来的，现在很感动了，阿多哥来救我。我们被救，不要只是安逸、游牧民族 peaceful， 要起来救人。阿门。每次想到我就会很想哭啊。教会咋说才会醒来？一直在追求安逸，死一片了啦。为什么你没有感觉？因为是别人家，又不是你家死。很自私。我听了杨新如牧师讲的话，也心里很感动，但是不好听哦。你们要听吗？老板交代的事做到死，耶稣教导的事交代的事死不做。你们这个老板交代的事做到死啊，耶稣交代的事死不做，不是我讲的。可是那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哇，一针见血。你们真的这样子啊？一次一次就是啊，没关系啦，耶稣交代是下一题再看看吧，啊，下明年再看看吧，我的孩子比较重要啦，因为他读了幼稚园了啦，啊，怎么啦，我生意才刚开始啦。必须要跟你讲真话，你的时间是谁给你的？不要等到老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神说：“我怎么用你呢？弄不行啊，是不是差遣我？”趁着今天，做什么跟福音连接在一起？你是老师，好好发挥老师的功能，好好教孩子，有机会就传扬福音，带他们成为认识耶稣的门徒。如果你是商场上的老板，更有机会发挥。影响了这些人，不是要离开你的现场，那个就是福音的现场，只是你不要以福音什么维持。救人本来就很难，没有错，你不会没关系，来学，学到会。没有能力就来学习怎么有能力，做幸福小组更有能力嘛。不要我说做过就好，你那算做吗？有没有全心全力爱耶稣，把自己投入学到会啊？还是救不了毕节啊？做过做过了。耶稣的事我们要做到死，要认真。看你对事业都很认真吗？对耶稣的事有没有认真啊？常常祷告，常常唱歌，所有全奉献，为主而活，常常反省自己，真的全有奉献吗？耶稣毫无保留给我们，我们有没有保留再保留啊？当有什么事情来了，就把耶稣一直挤到最后了， 这个就是击打下手，他们没有犯罪哦，他们的追求什么？安逸 peaceful， 我也不去打你啊，你也不要犯我啊，我过我帐篷生活有什么？看到吗？每天呢也很 easy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以兰，我们看到最后一个，来，我们看以兰，预备，请。
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，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，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，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，将他们分散四方，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，我也必使灾祸，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，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到末后，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一段来讲到以兰人。以兰人呢，以兰就在巴比伦的东方，他翻译出来是永生的意思哦，永生哈，以兰，他是在巴比伦的东方啊。那这个族群有什么特色呢？他们很会射箭，他们都是射箭的高手哦，所以他们呢很会靠自己的武力，哦，是靠势力、靠武力起家的，这是以兰的特色。好，他讲到上帝为什么审判呢？他说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哈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。好，登基的时候，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话了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，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。神一定会折断，因为他们曾经用弓来攻击犹大国。OK， 他现在呢？你看到神审判之一是，你看到吗？他们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个个都是靠武力，都是弓箭手，射那很厉害的，射中很多的这些敌人。但是这边说，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他们一生在追求什么？有什么样打定主意的地方呢？好，这边讲到说为首的权力，把权力圈起来。原来他们依靠就是势力了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这些才能，而是要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。这边讲到以兰人专门依靠势力，那用势力来什么欺负人，叫这个仗势欺人呢，这个是他的特色。好，他有很厉害的地方，就用这个呢，不是去帮助人，然后呢，以这个呢去杀伤人呢。用现在人就是用靠拳头了，所以这拳头大嘛，哇，我的势力就有了。他这个就是上帝要审判的地方。简单来讲，就是靠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我自己办得到就可以了。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啊。很多见证让我们感动之一啊，除了病得医治、鬼被赶出去、财务翻身，我觉得最大的感动之一就是他过去一直依靠自己，现在呢知道说自己不可靠了，现在完全依靠耶稣了。哇，这种见证比前面那个更感动了，因为那是对付自己，而且认清自己是不可靠的啊，过去怎么厉害啦，过去又当到什么啦，哇，多少多少这个头衔啊，忽然间什么什么都没有了，破产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这种见证常常感动我们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认清自己了。 OK，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攻击呢？因为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势力。哇，西归挖多边，哇，如果巴比伦啊非常发旺，我就依靠他去了，拜他的偶像嘛。哇，接下来打我呢，我就依靠南边的埃及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看到整个国家都是在找势力，台湾有没有这样子啊？哇，依靠那个可以保护我们的美国了。人都会耶，基督徒会不会啊？也会嘛，我们都在寻找一些可靠的势力，你看到吗？这可靠的势力，神一样审判，叫以兰，因为他的军事、他们武力很先进， 但是你看到神一审判很糟糕。好，怎么糟糕呢？我们看到36节，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。36节，轮到以兰人，将他们分散什么四方，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。他过去射箭，哇，射，现在呢被分散，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，鸟兽散了，怎么根本都没有人了，很被审判的情况在这边。好，另外一件事在37节也提醒我们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求其面人面前什么惊惶，过去是依靠势力让别人什么惊惶，好，我必使灾祸，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，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。在讲什么事？依靠势力的会被势力所杀，靠刀剑的就被刀剑所杀，靠拳头的也会被拳头所咒嘛，看到？你怎么样待人，神就怎么待你啊！所以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接下来他们的这个君王也被灭哈。好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好，所以结论来讲，这有六个城市，或是六个族群，六个国家都有一个看见。第一个是亚门人、以东人，或者大马色人、基打、夏所、以兰人，这边呢他们都接受审判，而且都过去。就讲到一个焦点，什么焦点？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要知道这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会过去，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。请记得这件事，这些已经都过去式了，我们要看见天国的价值，什么事情可以带到永恒的，什么事情会长长久久的，什么会长存的，遵行神的旨意才会永远长存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神的旨意要我们要把福音的债还清楚，要救更多人进到神的国，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人人都要对焦第一个传福音，第二个带领门徒，第三个建立神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透过旧约让我们认识新约的使命，帮助我们都不要成为被灭绝的对象，被审判的对象，让我们建立起来的国度是神的国度。主，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特质，让我们开始改变，被调整，对焦于大使命，每一天都想到怎么样来把福音传扬出去，怎么样来带领主的门徒，怎么样来建立主的教会，因为神的国永远不会改变。赞美耶稣，谢谢你兴起丰富教会，成为这个世代神所祝福的器皿。赞美主，我们站起来好吗？我们开声来祷告，一起来仰望神，求神加添我们力量。感谢耶稣，
哈利路亚。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，我们相信这世界有苦难有试探，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胜的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